所以如果你看到大纲的话，我们会是在看到这第二段。他今天说是28到35章，可是今天我们是要看到28到31，特别是这五祸，因为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这宣告的这五祸。看，我们来看以赛亚。
A little louder,
please. 刚听的不是很清楚哈。
Okay.
我们看以赛亚28章。是特别是在对他的子民所说的这五祸，这些祸，这祸灾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主要向他的子民宣告祸的时候，灾祸的时候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这些重点是主要把它带出来，就是要警告他的子民他们不足的地方，他不喜悦的地方。有祸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说我们会有一个很深的懊悔后悔。所以我们来去查看的时候，不是说啊我们只要知道就好了，而是我们也应该要有这一个祸灾灾祸的这个感觉，后悔的这个回忆。因为你知道主他以他的恩典是要来改修改我们订正我们的。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他要改教我管教我们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是他们的儿女，他想要改变我们，他想要让我们有资格可以承受这些产业。所以是透过他的恩典他才来订正我们的。那如果他要订正我们的话，他必须要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在哪儿。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看见其实这是对神的子民所说的。你不要觉得说啊，这只是像在历史对于那当时的人所说的，不，这是对我们所说的话，作为他的子民今天所说的话。我们看以赛亚28章，我们看到第一祸，祸灾以法莲的酒徒，住在肥美山谷的肥美谷的山上，他们心里高傲，所以夸的为冠冕，求如将才之花。所以这祸在哪里呢？主他不喜悦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酒徒，以法莲的酒徒，还有心里高傲。这是以色列北方的这列国，所以其实是在撒玛利亚，就是以色列的他这边首都，对，首义。其实他这边讲到是他们是酒徒，他们心里很高傲。你知道他们其实在这边其实是很荣耀的，很美妙很肥美的肥美谷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它是很肥美的田上面，他们其实是很丰富的。他们其实自己觉得说很自以为什么都知道，一物不缺。可是其实主他看到的却不是如此，他看到的是他们的高傲。所以这高傲我们也知道是主所恨恶的。如果我们心里是高傲的，那不管主说什么我们都听不进去，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错，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富有的，一物不缺。这是一个危险。 神，特别是对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的，我们已经听过很多，看过很多，也行过，经历过很多，可是这是一个危险，我们会自以为，对不对？在启示录第三章他也有说过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不冷不热的教会，老底家，这主他对老底家所说的话，就是启示录三章第十四节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，说那位阿们的，为诚实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不热，我不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不热，我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已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光景是如何。主他在这边把他与醉酒连在一块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喝醉酒过，我希望没有，不过你可以想象是如何一回事。你喝醉酒的时候，你根本对错都分不清楚了，你能分辨能了解的能力也没办法了，你也不知道你去哪里了。这不是主要我们所在的光景，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他说他给我们一个清明的心思，也是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光景，在以赛亚28章的第二节，因为他们的高傲，看啊，主有一大能大力者，主像一阵冰雹，像毁灭的暴风，像张翼的大水，他并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。他们是高高在上，他们以为什么事都是好的，可是主会把他们带下来，让他们掉落下来。这就是最糟糕的，我们当在巅峰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自以为什么事都是很好，主他一定会把我们带下来，一定会让，难道主没有说过吗？你要谦卑的让主自己把你来提升，你不要自己提升，可是如果你自己把自己抬高，那么主必定会把你摔下来，让你摔下来。第三节他说，以法莲高傲的酒徒，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。他们的时候是在最高之处，所以可是现在他们被踏在脚下，这难道不羞耻吗？我们可以有骄，我们凭什么骄傲呢？凭什么骄傲？其实一无所有。如果你真的去回想，我们其实就是灰尘而已，尘土。你来来去去，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，特别是诗篇第八章，那作诗的人他说：“人子是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”我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我们凭什么骄傲？就连主耶稣，他明明就有最有权利可以来骄傲的，因为他就是神本身。可是他来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活出来的生命是需要为奴为逆力，为奴为仆。他一生在他在世的一生，都没有把自己抬高，他甚至也说了，对不对？他还替他的使徒们洗脚，他把自己谦卑到这种地步。可是我们却不是，我们却觉得说啊，我们对圣经的很了解， 就连你可能对圣经不是很了解，你会觉得说啊，我很有能力，我很能干，我做了这么多事，我很聪明，我有这个，我很有很多钱，我长得很好看，或者是我有这个学历那个学历，很多人他们都会骄傲。可是以主的眼光，他是说什么呢？我们就是尘土而已，我们只是虫而已，虫和尘土。所以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很严肃的来接受主的话，我们不可以高傲，我们应该是要来羞愧。主他自己要，他要让我们来谦卑自己，因为我们不谦卑自己的话，他会把我们摔下来，这也是他的审判，这是真的很可耻的。第四节，那荣美将残吃花，你有没有看过一朵花？它是永远不凋谢的。特别是我在想要种花的时候，不可能它们很快就凋谢了。这就是我们人属人的这美貌啊，就是如此。不管我们有所有的人的东西，我们可能以为说哎，很好，有什么的，你所有一切的成就，其实你，然后你的名声，或者是你，就算你长得很好看，在神眼中一言不值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还是会老化。有些人就算他们老了，他还是长得不错，可是终究不一样。都一样，我们都会要凋落，我们都会肥胖，都会有一点圆润一点，然后有皱纹，都一样。那荣美将残之花，就是在肥美谷身上的，就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，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了，一到手中就吞吃了。到那日，就是主审判之日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圣于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。你从一个高傲的冠冕，把它变成了荣耀的荣华的冠冕。这是为了谁呢？是为着做他圣于之名。所以如果你想，你想要主作为你荣耀的这冠冕，这好比你这高傲的可以损坏的冠冕还要好。那这余名是什么呢？余名就表示说不多，是剩下的，是说你必须要有渴慕，要追求。这也是为什么主向我们说这个话，因为他想要让我们去追求。在那日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圣于之名的荣冠华冕。你不要去在乎这世上的其他的事情，你只要唯一除了主他的冠冕，他圣于之名，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。他会给我们这公平之灵，比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，就连祭司也如人。这不是旧罪的，不是这些犯罪的这些坏人，乃是祭司和先知居然是这样子，因浓酒摇摇晃晃。甚至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是祭司，我们是先知，我们应该为主预言才对，可是我们居然酒醉。 你醉酒的时候怎么样了？他说他们会摇摇晃晃，东倒西歪，错解末世，谬心审判，谬，他们胡说八道，他们说错的事情，他们曲解主的话。这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醉酒的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被酒所困，他们错解末世，谬心审判。就是他们看不见目标了，他们对错都看不见了，那我们又如何呢？我们看见目标吗？不是说知道而已，而是你看得见吗？如果你看不见的话，你必须要自问，你是不是醉酒？你是不是已经醉了？东倒西歪，他们错解末世，他们做的选择都是错的，对不对？你做的抉择，你都是为着自己的心意去做的，不是为着国度。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，无一处干净。这些东西就是不是真理，不是诚实话了，从这些先知还有祭司所出来的，而是这些呕吐的污秽。你呢？我们的口中出来的又是什么呢？今天很多神的子民，我们对不对？他们所接受的东西都是从人口出来的呕吐。你知道你喝醉酒，你喝醉了的话，你会怎么样吗？你会吐，你会呕吐，他会让你看，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人醉得不轻。他们被酒所困，你知道我们昨天听到一个很好的话，就是讲到巴比伦，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十七节，他们醉酒啊，十七章他们醉酒是因着什么呢？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，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嗯，在地上的人是谁呢？哇，就是所有人住在地上的人，我们也包括在里面，我们也住在地上，所以我们很有可能也是喝醉了他淫乱的巴比伦淫乱的酒。巴比伦，我们每次都指着对他，向他指着手指，就是说他是淫乱的，他与地上的王行淫，他是这样子的，混乱。你看神的教会，他的子民如何的行淫，与世界行淫混乱，这是宗教的制度。我们昨天也看见的，这不是一个制度它才是问题而已，乃是因为撒旦他在站在后面，这黑暗势力站在后面。现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，你喝醉了，这就表示这撒旦的黑暗是在基督教里也是可以让我们醉酒的。你不要想说，你不要以为哇，我们现在在这边教会生活里面，在这里聚会，它不会影响我们。不要这样子，我们真的会被他的酒醉，甚至会被影响。我们如果没办法放下巴比伦的形式，他的方式，他的思想，那么我们的行走的话，我们的行走就不是正的，就是会有很多的混淆。 像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如何敬拜他，如何跟从他。这也是当时在以赛亚28章，他们那些先知还有祭司他们的光景。他们为什么会醉酒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分别为圣。神是说要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，教会应该是要圣洁的，毫无瑕疵，没有任何污点皱纹。可是我们却这些污点都有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说，我们还有这样的思想，我们就是这样子把这些思想、这些心事的方式，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，就像以扫一样，我们的双胞胎兄弟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，就像伊斯玛利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混淆在一起。他想要来建造教会，他想要来服侍神、服侍主。那下场是什么呢？就是被祸患。这就是撒旦如何想要来用这个酒来阻挡主的计划。这个你们听明白了吗？主真的必须要让我们看见，要指明给我们看，这个酒不是很明显的。撒旦啊，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，他是很狡猾的、诡诈的，他会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酒醉。末了，就是像作为他的先知还有他的祭司，我们所说话的时候一开口就是呕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当心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在教会中有很多的难处发生，就是因为这酒。第九节，基肖先知的说，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要使谁明白传言呢？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？你觉得婴孩可以明白吗？不能明白。可是我们怎么有这么多属灵的婴孩呢？谁能明白传言呢？那些断奶刚离怀的吗？他竟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。在那个希伯来文，他听成说是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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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这其实是你想看一下，主他想要让我们看见，他指明事情给我们，他想要让我们听见。可是你听到的是什么呢？你听到他刚刚那样子吗？就嘎嘎嘎嘎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就像听起来就像 blah blah blah， 主对你说话，是不是你听的就觉得是 blah blah blah？ 你有没有像人家说话，与人说话的时候，你觉得很无聊，你其实根本对他们说话的那个话题一点兴趣都没有，然后你可能就是当耳边风了。然后讲说，哎，我等一下午餐要吃什么？我下午要做什么？当然，你对方还在讲，可是你听的什么呢？你什么都没有听到，你只是听到 blah blah blah。我不知道你德文是不是也是这样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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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译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光景。当我们这么醉的时候，这么麻木的时候，对主的说话那么麻木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心啊，已经被这世界的这个骄傲、这世界的事物，这还有巴比伦给醉酒了的话，我们都主的说话，我们都听不到了，听不清楚了，所以他这里才会想，他要指示给谁呢？他要将知识交给谁呢？他要指明给谁呢？因为他的子民听不到了。第11节，先知说，不然主要借异邦人外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。第10节听起来像 blah blah blah， 第11节听起来像好像是异国话，我们听不懂，是因为我们听不懂英文吗？或者是听不懂中文或德文？ 你是听不懂中文吗？当然我们知道所说的话是什么，可是属灵的认知、属灵的明白又是如何呢？你是真的看见主要指明给你看的。我们最近在多伦多有谈到这属灵上的认知明白，如果我们有属灵的见解，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会有所改变。你是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启示。可是如果你只是头脑上知识，你觉得你在学习一个什么，你在听一个教诲教导，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。因为你离开的时候，你全部都会忘记的，明天你又会忘记一切，它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好比像你从来不在这里一样，你难想象你从多伦多千里迢迢来，从德国千里迢迢来，主是想要来对我们说一话，可是我们走的时候却一无所有，一无所获，这是我们的光景，因为我们是最久的。第十二节，他曾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他才得消安息，才得舒畅。他们却不肯听，主甚至要让你们看见如何得安息，如何舒畅。他想要指明给你看，可是他们却不肯听，他们却不想听。你想要在你生命中找意义，想要找一个满足的东西，或者是一个正道，他也想要指明给你看，这才是正道，这是我想要的。你在你生命，你生活上是怎么样活的，他想要指明给你看，可是你却不想听。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的祸灾，你应该要很自责才是，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光景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来承认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我们不肯听他想要给我们看的。十三节，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力。力上加力就是 blah blah blah， 对不对？越来越多话，力上加力，力上加力。这里一叠，那里一叠，以致他们前行面倒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。所以这是发生什么呢？主想要让指明给我们看正道，我们却不听，我们甚至会跌倒，会跌碎，并且陷入罗网被缠住。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在末后的世代，他警告我们要警醒警守，是不要跌入这个罗网里面，被这世上的这个东西给缠住。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世代，其实对在这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定的时代。你知道，在现在世上发生的事情有很多很重要的、很关键的事情。我们现在所活在的时间点是没有其他的人活过的时间点、经历过的时间点，所以这才是这么的重要。这也是这么的重要，我们必须要有可听的耳朵来听主的话，因为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机会。如果你真的去想的话，去思考的时候，主他马上就要回来了。他一直来警告我们，你要警醒，你要警守，你不要酒醉，你一定要在灵里行走，因为时候要到了。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机会也不多了，所以愿我们真的来去听从主的话，不要让他觉得让我们听得像耳边风一样。所以这是第一祸。那下一个祸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29章。 以赛亚二十九章，这是亚利伊勒，大卫安营的城，任凭你年上加年，节期照常流周流。亚利伊勒是什么呢？它其实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字。所以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的城邑，他这里讲说是他居住的城邑，他的城，他圣城的城邑，这是他所有子民都在往那边上去，去守节的地方。那可是耶路撒冷怎么了呢？这不是一个小的地方，这是大卫安营的城。这是真的满足神的地方。他说年上加年，节期照常周流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，他们就是一年又轮一年，他们都是成为一个习俗习惯了。他们虽然是照常的守节然后带祭物，可是他们只是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一样的事情，一样的程序成流，对不对？我一年又一年，我们每年都有特会，我又一年又回来，又一年又回来，每次看到的都是熟悉的面孔，所以这一定是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，他必哀伤哀号，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。亚利伊勒在这边是有两个意思的。第二个亚利伊勒，他的意思是说，这边是一个圣，这个燔祭的坛，因为怎么了呢？其实是应该要献物给神的，可是呢，神审判之后呢，你好像就变成一个献祭坛在那边而已。然后虽然有很多的燔祭，有很多的这些祭物在这个坛上，可是就是如此而已。你不要以为你只是来聚会，就算你每一堂聚会你都来，你也特会你也来啊，那你就一帆风顺，什么都好了。不，他们其实就是在神的这个诚意，他们不是在别处，他们就是在耶路撒冷。可是主在这样子还不满足，他还是会要审判他们，因为他们已经安逸了，他们觉得很安逸。你必败落，从地中说话，你的言语必为细出于尘埃，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，你的言语低低微微的出于尘。你仇敌的众群也要像细尘，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康吗？ 对吗？所以神他一定要来审判，有很强烈的手段，可是他还是怜悯以色列，怜悯耶路撒冷。你一定会被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、地震、大声旋风、暴风，必吞灭的火焰向他陶醉。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，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，必使他困难的，必如梦境，如夜间的异象。这是太奇妙了。主虽然他对他审判耶路撒冷，他还是这个还是会过去的，这都会过去的。这就表示这是神对他子民的怜悯。你不要以为主好像是想要出来啊，就是啊，反正只要逮到机会就可以来惩罚你、审判你这样子，不是的。你在这边其实可以看到主的怜悯、主的恩典，他是如何的要来拯救我们。 他虽然要审判，可是一定会过的。又想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，醒的人觉腹空，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，醒的人觉发昏，心里想喝。攻击西安商列国的众局也必如此。真是太奇妙了，我们不会被仇敌胜过，因为主的手还是必在我们上面。很多时候在教会生活，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被一直 被很击败的感觉，因为仇敌好像攻击我们，我们好像没办法反击这样子。可是你必须要看见主，他还是仍然对西安是忠心的，这是太奇妙了。他又在想，我又再一次的被提醒，我们现在在撒加利亚，在撒加利亚八章第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，我为他火热，向他的仇敌发烈怒。这是很可以看见，这一点是美好的，可以看见主是多么的对，多么的对西安那么的火热。那我们也是对西安一样火热吗？我希望我们也是对西安也是火热的，我们对他的国度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火热的爱。我们如果不像他一样的这么的在意在乎他的国度的话，那我们又能如何成为他的国度呢？我们不可以成为安逸的，好像什么都无所谓一样，不行这样。你知道最近在这地上的这耶路撒冷，啊，撒加利亚在地上的这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来读撒加利亚十二章第三节。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，凡举起的必受重伤。嗯，你知道像我说的一样，我们活在的时光是非常特别的时光。如果你有在听看新闻的话，你可以看见这地上的列国真的是都聚集在一起，想要来抵挡阻止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他们在投票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联合国投票的时候，他们居然是要抵挡川普的抉择。如果你想听的话，我就告诉你，川普他最近他最近宣告说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。至今到此都没有人这样子，都没有人敢做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有这个胆做，有这个胆子去做的话，哇，所有的穆斯林会所有的人都会开始暴走，对不对？可能会自杀或者是暴走，大暴走。这是很美好很奇妙的。这人啊，他是无惧的，他没有任何的惧怕，他就是直接这样子有着宣告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后来全世界都发怒，他们想要来投票，想要来去反驳川普所做的。可是呢，在联合国里面有几个国家呢？135个国家，他们全部都一致的投票，一致投票都要抵挡，都要拒绝川普所做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全部的这些列国，这些国家都是抵挡以色列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只是一个诚意而已啊，只是一个城市而已啊。你知道其实这80%这联合国所罪的结议都是抵挡以色列的。可是不管他们怎么样去做， 怎么样去行。这里说这里说聚集攻击他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，凡举起的必受重伤。如果主是要选择耶路撒冷的话，他们没办法阻止，所以我们就必须更加的警醒，要去看见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光是什么时候，什么样的日子。主他是多么的热心，火热的为着他的子民，为着耶路撒冷。如果他连着属地的耶路撒冷就已经如此了的话，对不对？为他攻击保护他，那你能想象他呢是会如何的保护这属天的耶路撒冷吗？如何的，你要看见这地上的耶路撒冷只是这属天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图表而已。我们其实是属于这属天的耶路撒冷，他对这属天的耶路撒冷的爱的关乎其实是更大的，是非常浩大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理所当然，好像你西安就是西安，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。不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主他是真的很在乎的。在这里他给我们一个警告，我们不能这么安逸，这么无所谓。对，安逸现状。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子啊，赞美主，我们就是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就已经习惯了。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是如何？可是我们却看不清楚，原来是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这耶路撒冷是代表着神的诚实，神的诚意。我们再回来到以赛亚29章。第九节。你们等候基奇吧。你想一下，他们说一下，你们厌乐昏迷吧，他们醉了，醉飞饮酒。有时候我们看不见，我们是瞎的，不是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做瞎子。他们醉了，却飞饮酒，他们东倒西歪，却飞饮浓酒。你知道主对我们说话，可是因为我们心是刚硬的，我们却刻意不听，故意拒绝，故意的当瞎子，我们假装好像没有听到，没有看见。那末了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像我们就后来就是醉了。他说，你想要醉酒吗？你想要当瞎子吗？好吧，那我就让你吧，我就向你隐瞒事情。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，封闭你们的眼，蒙盖你们的头。你能想象这些先知就是这样子吗？如果先知是沉睡的话，那么就没有，再也没有更多的启示了。从神那边没有更多的启示。如果你没有再多的启示的话，那么你作为教会如何的往前呢？你没逐日又逐日，你要谈什么呢？如果你故意的不听主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蒙蔽了你的眼睛，你故意的蒙住你的耳朵，那你要说什么呢？那是胡说八道了。每个人都坐在这个聚会当中去听，去听你说什么呢？你没有话好说，因为主他关闭了我们的眼睛了，蒙蔽了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耳朵。那末了是什么呢？就是被摧毁。对不对？所有的末世，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，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，请念吧。他说，我不能念，因为是封住了。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，请念吧。他说，我不识字。主的话我们都已经都没办法懂 了，他说这是封住的。对对，我们却怎么样无论如何都不想要悔改，都不想要转回于他，转向于他，我们反而的想要来去分析他的话，我们都没有听他的话。第十三节他说，主说，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又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哦，主，这些人他们亲近我，又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你知道我们喜欢唱歌，我们向主唱歌，我们想要给他见证，我们说很多话，我们来聚会，我们也带祭物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去特会，可是你的心在哪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。你的心真的是追求主吗？还是是因为这是一个习惯？这才是问题，这才是 这个灾的问题，就是说你已经被困在这个安逸现状的这个状态之中，你出不来。他说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，或者是他说领受人的吩咐，或者是领受这个习惯习俗的吩咐，这已经变成一个习俗习惯了啊，这礼拜天早上呢啊，我一定要去教会，要去主日啊，这就是我的习惯，这就是我做的啊。已经年底了啊，我就要来特会了啊，因为我们有特会。我们为什么我们每年都有特会呢？啊，因为我们就是有特会，这就是我们所做的，就是一个习惯，一个习俗。可是你的心在哪？每个礼拜啊，我一定要带一个献，我一定要带一个祭物，我想去。啊，我应该要带祭物啊！如果我没带的话啊，看起来不太好，嗯，不太好的话啊，那还是准备一下好了，因为这是规定的啊。如果我不这期待的，对我有所期待的啊，如果我不来聚会的话，有些人会问：哎 ，Moses 弟兄到哪了？这你就你去做这些事情，不是因为你对神的爱，而是说。你这出于习惯，对不对？你是真的来追求西安吗？而是说，是受人吩咐，或者是从这习惯习俗的管教，你才去做这些事情，而不是说你是因为敬畏神，你真的亲眼见到主，你真的经历亲身的经历他。我去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对基督的经历，真正的经历。主也说过，在马太福音，马太十五章马太十五章七节，他说：“假冒伪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”这是在讲到这这个法利赛人，这百姓用嘴尊敬我，心里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不要做法利赛人，把我们自己用所有的教导道理把自己所充满，可是我们的心却是远离神的。所以你必须要自问，扪心自问，这灾，这就是主他抵挡他厌恶这些啊习惯传统习俗。你知道像这时候他们的习俗是什么呢？就是圣诞节。当然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知道，他们就去 连想都不想，他们就去做了，他们就去去庆祝这个圣诞节。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，想都不想就直接去做了。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，赐给我们一颗对清洁的心。我们有时候唱的时候根本连这个歌词都不去想，心不在焉的就去唱。有时候我们为主做事情也是这样子，心不在焉的，也没有去想过啊。每个人都在做啊，这也是一个很少的诗歌，我们在唱，我们也有这个习惯来唱歌，聚会之前来唱歌，所以我们就会一直的每年不断的在重复，而且完全没有看到说其实哪里有错。所以愿主真的拯救，从这个光景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。